前几天爆发的以巴战争，看到网络上很多无辜民众受伤的照片在分享，我想大家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吧。除了难过以外，就还是难过，希望这一切可以和平的落幕。今天要来聊聊以巴战争对于加密货币的影响。要进入故事主轴前呢，先来聊一下历史好了。以巴战争呢，也就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从1948年呢持续至今的冲突，是以阿战争的一部分。自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逐出中东后，许多流亡的犹太人一直试图想要返回以色列，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要逃避迫害，就开始回流到巴勒斯坦，也就称为古犹太国之地。一战结束后呢，犹太人掀起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回归。在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执政，第五次犹太人再次回归。而犹太人复国主义兴起，开始越来越极端化，并对阿拉伯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恐怖攻击。1922年到1940年，犹太人占当地居民，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居民，从原本的 11% 增长到了 30%。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开始越来越紧张。后来呢，又在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犹太人大屠杀，让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越来越极端化。二战结束后呢，联合国通过了分治方案，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呢拥有了 55% 的领土，而阿拉伯人则拥有 45% 的领土。国土分割加上宗教圣地由犹太人把持的原因，在巴勒斯坦的民众心里埋下了一颗未爆弹，随后呢就在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的以阿战争。在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到第五次的战争，以色列的领土逐渐扩大，逃亡的阿拉伯人呢，也就是巴勒斯坦的难民，转而寻求激进组织的武装恐攻。在这次的恐攻当中，主要的武装势力就是哈马斯，也就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统合了宗教、政治、军力与阿拉伯文化的特殊组织。哈马斯呢，在这次的恐怖攻击当中，发射了超过5000发的火箭弹跟炮弹。在网络上的资料跟报道来看的话，这些武装都是由伊朗协助，从埃及走私以及收集以色列未爆弹，再由哈马斯自行组装。虽然也有报道说，伊朗它不会是这一次恐怖攻击当中唯一提供武器和资金协助的支持国家。这一次的以巴战争呢，对于加密货币的影响，美国拜登总统呢，针对这一次的冲突，谴责哈马斯是不合理的恐怖袭击，也明确的表示要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自我防卫所需的一切实质支持。也因为美国长期向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而伊朗又是这一次以巴战争中提供巴勒斯坦金流和军事武器的表面来源国，在币圈去中心化的特性，而哈马斯完美的运用了这些的特性来资助这次的恐怖攻击。美国政府呢，在接下来也会更严格检视加密货币的流向，包含全球各大的中心化交易所在内，都有可能被美国政府更加严格检查相关钱包地址。前段时间也有报道，币安交易所和以色列的当局合作，扣押了哈马斯的账户以及断其他们的金源。在6月的时候呢，币安就曾经表示过，他们已经有开始做合作，也冻结了与伊朗圣域军和真主党有关的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前几天呢，币圈也有出现一波震荡，一下往上冲，又开始往下掉。因为呢，相较于我们去年所看到的乌俄战争也是一样，都会被拿来当作一种避险的投资工具。所以在这一次的以巴战争，加密货币的市场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功用。所以呢，出现震荡，也就是恐慌指数的爆发，这时候呢，你还是要选择将你手上的货币留在自己的钱包里面就好，不要放在交易所，因为如果今天被美国政府一查，那你的资金被冻结了，那也欲哭无泪。希望呢，在这一次的以巴战争当中，除了我们手上的加密货币要握好以外，也希望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可以和平落幕。我是阳春面，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